在我们开始祷告以前，我想先讲一下为什么我挑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昨天早上起来，然后要预备今天的灵修的时候，我就脑子里面就一直在哼的这首歌的旋律，但是我不知道这首歌的歌词，所以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 Google 很厉害，你只要哼给他听，他就可以帮你找出来，所以我就吹口哨，吹了以后，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 list， 这个不是最 top one， 但是只有这一首是诗歌，我想应该是这一个，然后我一挑，哎，就是他，然后因为是英文的，所以我就看了一下他的歌词，而且大家刚才有注意到的话，他到了第四段，他就没有音乐了，完全只有人声。所以我就把第四段特别仔细读了一下，哦，我读了以后很感动，所以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这个第四段的歌词。他说 If I struggle within， 如果我内心挣扎， You must never let me win， 你绝对不能让我赢。 Lord defeat me， 主啊打败我。 And conquer me wholly， 完全征服我。Not a half consecration， 没有半分的奉献， but absolutely giving， 绝对的顺服。Lord， I will pay the full price for you solely， 主啊，我愿付全价，单单为了你。主，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就像这首诗歌里面所说的，我们心里面可能常常有挣扎，我们挣扎是要听从主你的心意，顺服主你的心意，还是要顺服我们自己的肉体？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要让我们赢主，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来降服我们，让我们每一次想到主你的爱的时候，我们就甘心乐意的来降服，来被主你来完全的击败。愿主你今天早晨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成为我们今天一天行动的动力。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使徒行传十八章，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许，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也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或作口才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三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雅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或作弟兄们就写信劝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以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
谢谢春荣姐妹。这段经文提到了好多地名所以我们把这些地名究竟在哪里先稍微看一下才不会觉得好像不大知道他在讲什么。一开始他就讲到保罗住了多日，然后他要到叙利亚。他在哪里住了多日？他是在 哥林多、这个地方住了多日，然后准备到叙利亚，叙利亚在这边、这个叙利亚，但是他这个到叙利亚、他可能这只是一个结论吧、就是他最后他的目的地是这里，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旅程他是怎么走的，他后面呢就讲了他的比较详细的讲了。他首先是到了什么地方，首先到了坚格里，坚格里应该就在哥林多的东边一点、应该就是一个他坐船出发的地方。后来到了以弗所、以弗所那就从欧洲到了亚洲了、就以弗所是亚洲了。然后他就讲到在该萨利亚下了船就往下走、到了该萨利亚，然后上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然后最后回来到安提阿去。所以他从哥林多到叙利亚、他的这个行程的 detail、就是有这么几站。然后最后呢又提到了两个地名，23节、讲到他又离开了那里，然后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地方、这个应该是他第三次步道旅行的开始了。加拉太在这边、然后佛吕加在这边，所以大概这几个地方、他前面讲到、保罗他因为许过愿就在坚格里剪了头发。我读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他提他许的愿，然后也没有提他究竟许了什么愿。我想这个可能不是重点、因为看了一些解经书的话、就会发现他提这一件事情应该就是把他的这个旅程、他要经过这些地方，他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解释、他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他不直接就到叙利亚还要先经过耶路撒冷，还有为什么他到了以弗所、他好像没有打算要久留，他很快的要离开、应该就跟他这个有关、看一些解经书的话呢，他就会说因为可能是在他开始第二次步道旅行的时候或者是在途中、他许过愿，然后现在他第二次步道旅行应该是结束了、所以他就把头发剪了、之前他可能许的愿是做拿西尔人的愿，是不能剪头发的，现在因为他的步道旅行到了结束要结束了，所以他就把头发剪了，然后呢、他准备要到耶路撒冷要去还愿，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要绕过耶路撒冷再回到安提阿，以及他为什么在以弗所、他不待，他不久留、因为他急得要还愿。这是我看的解经书上这么解释，我觉得应该是、有道理。好，然后这一段呢，他最后呢第三次步道旅行的开始呢，他后面有一句话，他说他经过了加拉太佛吕加那些地方，他就兼顾众门徒。那这句话我读了很熟、然后我发现原来他在前面呢，他在第二次步道旅行开始的时候讲过类似的话、那个时候他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所以这边我就会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保罗他是如何兼顾众教会众门徒的，然后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是教会里面的一员，我们是门徒里面的一个，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兼顾呢？我觉得这个 我会去想要想一想的。然后这一段的后面这一半呢，就提到了亚波罗这个人。亚波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提到了好多次、他讲到有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些人说我是属于亚波罗的。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章、四章、十六章、提多书三章都提到，主要是在哥林多前书。使徒行传这一段呢，就等于跟我们解释了、就是亚波罗他跟哥林多这个教会之间、他的渊源吧、他的关系是什么。他讲到亚波罗他原来是个犹太人，他是生长在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埃及的北边的一个大都市、然后呢他呢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应该就是说他、知道耶稣的事情、他也接受耶稣的教训，然后他很火热，他到处就把耶稣的事告诉人。但是呢他后面说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 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没讲完哈，因为他说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要我的话我就再加一句不晓得什么。我就在想，那他不晓得什么呢？那这到了十九章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哈，应该后面如果加一句的话，应该是说他不晓得耶稣的洗礼，或者是说不晓得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洗礼。但是这个也许我们可以留到明天啊再来分享讨论，但是大家也可以想一想，约翰的洗礼跟奉耶稣的名而受洗的洗礼有些什么不同。然后后面呢就讲到啊，他在会堂里放胆的讲道，然后百基拉雅居拉呢听见，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的详细。之后呢他就要往雅该亚去，雅该亚呢就是在欧洲了啊，这边啊，所以上哥林多就是在雅该亚里面，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啊，保罗多次的提到亚波罗，因为他到了雅该亚去，应该就是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然后他到了那个地方帮助了许多蒙恩信主的人，所以有些人会说他们是属于亚波罗的，然后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那这边第二个问题呢，我就会想要问，为什么百基拉跟亚居拉要将神的道给亚波罗讲解的更加的详细，还有他们是怎么做的，这是我想到的两个问题。
那这里面看到不同恩赐的同工啊，保罗的恩赐显然跟亚波罗的恩赐有不同啊。所以亚波罗到了这个哥林多的时候，哎，这些人就发觉哦，他很有能力哦，他很有口才哈，讲解也很有能力哈，很有辩道的恩赐哈。所以后来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会有纷争哈，哇，有些人就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哈。但这个不是工人的问题啊，神给不同的工人呢都是有不同的恩赐的哈，那都是为了造就教会。那这一段里面亚居拉百基拉也有他们的恩赐，他们不是公开讲道的人啊，但是他们的恩赐是在造就工人上面啊，所以很感恩啊。那刚才华梅给我们提了两个问题啊，让我们去思考啊，怎么来造就工人啊，怎么被造就受造就啊。什么叫这个奉耶稣的名的洗礼，这个洗礼跟这个约翰的洗有什么不同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在小组里面展开分享啊。这一段哈，这个讲到约翰的洗啊，亚波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也很有口才，他甚至能够讲解耶稣的事啊，这是在第25节啊，他还很有 passion，心里火热啊，到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呢讲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但显然呢他不明白啊，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最终的启示啊，人不仅要悔改，而且要完全的归向耶稣，这个道理他不明白啊。所以亚居拉百基拉亚居拉呢就讲他接来讲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把这个悔改讲清楚，把奉耶稣的名洗礼啊，要归向耶稣基督，神的一切的启示都是基督啊，无论是旧约啊，是预言耶稣的到来啊，是在预备人心，准备接受耶稣作为神的最终的启示啊，最终的拯救是神亲自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把这个神的整个的救恩计划来完成啊。所以显然这个道理呢亚波罗不是很清楚啊，他这一点那一点啊知道一些听到一些，他也很会讲，很吸引人，大家都喜欢听他讲，这一点上他可能比保罗要厉害啊，这个很吸引人啊，但是呢他对救恩的道理不像保罗直接领受上帝的启示的啊。所以保罗他自己讲是他不仅是来传福音，而且他是把福音的道理向人讲明啊，这是保罗的职分啊。所以对照这个十九章开始那一段，我明天会读哈，你就知道，那些门徒他们只受了约翰的洗， 却没有领受圣灵。那这一次呢，到了十九章呢，神借着使徒保罗按手给这些人，而且为他们怎么样，奉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这是十九章的第六节，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所以亚波罗当时的状况也是这样，他很有学问，但是没有圣灵啊。只有到他明白了耶稣基督的完整的启示，完整的福音道理，然后奉耶稣的名受洗之后，他才有圣灵的内住和同在。所以这一点也是哈，今天我们也是啊，我们信耶稣要信的完整，信的全面啊。一个是要认罪悔改啊，那悔改这个 U turn， 你 turn 到哪里去呢？你转过来的方向要对着谁呢？一定要对准耶稣基督啊，要认定哈，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神已经把一切的属灵丰盛的赐福都放在一个地方，就是放在耶稣基督里啊啊！所以不光要信耶稣，而且要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归入基督啊！那没有这一步啊，没有受洗这一步，没有归入基督这一步啊，这个救恩还不完整啊，还不完全。所以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这里面就很丰富了哈、啊，不光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而且还会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啊，罪恶的权势，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靠什么？不是靠自己很有学问呢、哦、一定要靠圣灵。那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同在呢，是借着我们的顺从、洗礼、归入来完成啊。所以这里面从亚波罗的身上，我们看到这个转变，光有学问、光有知识不够啊，一定要受圣灵的洗。那在这里面呢，可能有人问了，是不是一定要保罗按手才能受圣灵的洗啊？啊，信耶稣和受圣灵的洗是不是两回事啊？哈，不是的哈。这个到十九章记载，保罗按手人才有圣灵降下哈，这是跟前面彼得的工作相对照的啊。大家可以做一点的比较，就是彼得前十三章之前彼得所做的事。和十三章之后保罗所做的事啊，很多的是这个作者啊，使徒行传的作者这个路加故意的特别的把一些他们两个人共同点做了很仔细的比较。彼得是瘸子得医治在那个美门的门口啊，保罗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应该是在路斯德还是以哥念那个地方，是一个瘸子得医治啊，彼得使死人复活啊。后面我们会看到哈、啊，保罗在这个第三次宣教回程的路上，也使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啊。彼得在这个好像身上的东西哈、啊，都可以使人得医治啊。这个保罗啊，他的手帕什么，别人拿去也会有神迹发生啊。所以在这里也是一个对照哈、啊，对照的目的是为了显明保罗的使徒的身份。是从神来的，就像神拣选彼得做使徒一样，神也拣选保罗做使徒。所以彼得在哥尼流家里面，他讲到的时候，圣灵降下啊，哥尼流全家的人受了圣灵。那在这里面呢，也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保罗身上。保罗在以弗所，当他讲到按手为人施洗的时候，这些人有圣灵降下哈、啊。所以这是一种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同样是被神所拣选所使用的，把这个福音啊、把这个圣灵的内住啊带到这个基督徒的当中。那今天呢，我们是因着信哈、啊、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十四节所讲的哈、啊、当我们信了这道，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所以今天不需要保罗亲自为我们按手，我们才能受圣灵啊。我们信的那一刻哈、啊、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这一群的话，大家有讨论到说看到说二十节众人请那个保罗多住些日子，但是他却不允许。 啊，然后二十一节说，神如果允许的话，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啊，所以就看到保罗的事工，他是非常的顺服神，啊，完全按照的神的旨意来行。还有就是二十六节的地方，啊，有提到说，就是啊，当亚波罗不清楚这个神的道的时候，百基拉和亚居拉他们就跟他来详细的讲解神的道。嗯，所以就是看到教会里面就是百基拉和亚居拉他们非常有这个栽培的这个恩赐啊，所以大家就互相的同工，彼此的搭配，这个是很重要啊。那也看到说保罗在以弗所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哦，在哥林多的时候待了一年半，然后他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在我们今天读到是二十七节的时候，就是亚波罗他是从以弗所又去到哥林多那保罗是从哥林多去到以弗所所以看到这个两个人之间他们是有去到不同的地方来进行栽培，所以想到我们现在之间，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教会之间其实也是可以来有这样的互相的交流，因为传道人他是会有不同的恩赐的，而且这个两个地方的这个教会之间，他们是互相帮助的，没有那种竞争的那种状态，就不像好像我们现在有些教会他会说啊，我们这边有什么活动啊。过来参加什么，好像略微有点竞争的这种状态，所以就是提醒我们说教会之间可以互相多交流，有提到这个点。还有就是今天华梅弟兄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保罗是如何来兼顾的那吴长老就分享说要在真理上要把道理给讲清楚那只有在信仰上大家有相同的确据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同工，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如何去传福音去宣教。
哎，谢谢小平姐妹啊，几乎都包括了。其实 Vivian 姐妹最开始讲的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教会里面各种恩赐不一样，有人有传福音的恩赐，有人有造就门徒的恩赐，要一起同工。像百基拉跟亚基拉他们真是有这种恩赐啊，栽培工人，就是说跟工人在一起，然后把工人能够建造起来，这个很厉害啊。保罗跟亚波罗是很聪明，有圣经知识，他们会传福音，但教会里面也需要栽培工人的人，互相同工。恩赐没有大小之分，只是能不能够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众弟兄姐妹，这点很重要。那在这一段里面最后那一节啊，讲到他们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下面说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是后来亚波罗做的事，因为他是很有学问的人，他旧约读得很熟，在经过亚基拉跟百基拉跟他讲耶稣救人之道之后，他完全明白了旧约那个弥赛亚就是我们现在传的耶稣基督，这一点讲出来对犹太人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那些笃信犹太教的那些犹太人啊，他们不愿意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刚刚牧师也提到，后来我们读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就常常讲到亚波罗在各种地方出现，他教导跟保罗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一起同工。那刚刚小平提到一点，就是因为教会啊，除了传讲真理之外，传福音宣教实在很重要。一个教会如果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不知道怎么宣教的话，很难真正的成长。你到外面宣教，你的视野才会扩大，你才知道万人都需要福音。
这一段我最受感动的就是同工之间的关系，我是觉得 同工之间要彼此帮助，彼此造就。一方面，我们要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足的地方。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真正谦卑下来，有一个受教的心。这个受教的心，一方面是我们读圣经，直接圣灵可以借着圣经的话教导我们，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当圣灵向你的心说话的时候，你不能不服下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借着我们周围的环境和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也要虚心的听，并且要分辨。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论是谁都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亚波罗他是很懂旧约圣经，也特别有口才，这个地方是很明显的说他能够讲解圣经，但是他不知道主耶稣，信主耶稣。其实施洗约翰他当时传福音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在路加福音他讲的，在我以后来的，他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也知道，但是他却只停留在这里。如果他大发热心，只把福音传到这一步，那他接受他福音的人不能够真正的认识主耶稣，还没有真正得救。所以雅居拉、百基拉他们在他讲解的过程中间发现了这个问题，能够给他讲主耶稣的洗礼，讲我们要信主耶稣，他虚心受教，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比你们能讲多了，我圣经比你们熟多了，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心，他能听进去，并且圣灵也在他心里做了工。所以他到了以弗所以后，我觉得有一句话，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到了哥林多。所以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他们的工作真正是配搭起来了，这一个是很美好的一个图像。我们要学习在任何时候都要看见自己的不足，虚心受教，听我们周围弟兄姊妹的劝告啊，有些时候真是一句话就使我们能够明白，有些时候是圣灵直接提醒我们。很有意思的就是刚才牧师也讲了，这个亚波罗先在以弗所宣教，他宣教不够全面，但是后来保罗去了，保罗又补上了他的不足。那就是说亚波罗可能撒了种，保罗在那里使那些那几个门徒，那几个是谁的门徒呢？应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还没有受圣灵，保罗又补上了他的不足。这就是一幅很美的图画，神让教会的每一个人大家都要发挥自己的恩赐，彼此配搭，使 神的福音兴旺。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如果只有热心而对真理认识不足，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认真的学习真道，每天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所以早晨，每天早晨我们的读经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提醒和帮助，非常感谢主。
好，谢谢童姊妹哈，提到这个童工与童工之间的关系哈，这一段呢我们可以体会到就是很美啊，这些童工在一起 真的是啊，是彼此相助，互相补足，然后互相鼓励哈，一起来成长哈。注意十九节有个细节哈，这个保罗他们到了以弗所呢，保罗就把他们，就是亚居拉、百基拉哈，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百基拉、亚基拉跟他到了以弗所，但是保罗特别呢嘱咐他们，你们先不要进到会堂里去啊。他一个人自己进去，进去做什么呢？和犹太人辩论。所以这个安排显然是对亚居拉、百基拉那个时候的一种的保护啊，因为他好像征战，他冲在前面啊，要产生冲突，因为这个时候逼迫基督徒的主要是犹太会堂里面的人，所以他一进去，保罗已经预备好了哈，当中有些人会听的，但是有一些人会反对他，甚至要逼迫他，甚至仇恨他的，所以他为了保护这两个同工呢，因为他过一段时间保罗就要离开以弗所了啊，他是把百基拉、亚基拉留在以弗所继续做工的，在那里要建立教会的哈，所以呢，保罗这样的安排是暂时的保护他，不要直接跟这些会堂里的人产生直接的冲突哈，先隐藏一下哈，长期做工在这里啊。那到了后来呢，这一对夫妇你看就起功用了，亚波罗来的时候哈，这一对夫妇他一个是亚波罗是公开讲论的人，公开演讲啊，公开正道啊，他。一点都不怵的哈，不害怕的，口才也没人辩得过他哈。但亚居拉、百基拉呢是比较安静的人，他们不是公开讲道的人，他们是安安静静的哈，做 personal 的这个工作啊，个别的工作啊，单独的打开放他们家庭，这个夫妻很重要哈，同心才能够开放家庭做得好啊。然后招待亚波罗啊，不是一天两天呢，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哈、啊，跟他讲解详细，慢慢的讲，一点点的讲啊，来造就他。而且亚波罗他想去亚该亚的时候呢，27节说弟兄们就勉励他啊，这个很重要哦，他有这个想法，别周围的同工是鼓励他，帮助他，为他祷告啊，支持他，为他收集奉献，差派他呀。那这个对他是很大的一个鼓励哈，勉励他，并且怎么样写信请门徒接待他啊。亚波罗在亚哥林多，在亚该亚不认识什么人哈，他们借助自己的联系，亚居拉、百基拉是从那里出来的呀，他们借助自己的关系哈，为他铺路，写介绍信、引荐信啊，为亚波罗到哥林多能够好好的做工铺平道路啊，这个很美，对不对？保罗跟同工之间的关系，其他同工之间彼此的关系哈，那在教会里面就应该这样啊，弟兄姐妹看对方比自己强，常常看到别人的长处，常常挖掘别人，鼓励别人，给别人机会参与到各样的服事当中啊，这是很美的。
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是去揣摩保罗他是怎么去兼顾众教会众门徒，然后我们又希望人家怎么样来兼顾我们。那我就在想，我想保罗他除了把真理讲得更清楚之外，我相信他会讲他很多的亲身的经历，就是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他碰到了困难，神怎么鼓励他啊？我觉得这个见证分享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而且当我们听到别人的见证的时候啊，我觉得常常我们的信心也可以受到激励啊，看到神是怎么恩待那一些敬畏他的人，我也会鼓励我们去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 分享见证，我觉得是很重要。我觉得当我们从神那边有一些领受的时候，我相信神也希望我们去分享去见证啊，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坚固啊，这是我的分享。
按我们整个组的分享是也很丰富哈，就是我们都是 focus 在阿波罗这个身上。那么吴伯伯呢，就是说啊，阿波罗有才智，那怎么样看得出来呢？阿波罗是从亚历山大呢出来的。亚历山大就哪个时候，就是最出名的就是亚历山大图书馆，这是整个罗马帝国里面智囊团聚集的地方。所以亚波罗出来呢，他是不是空口讲八卦的，能够他是学的东西，但是他愿意接受亚居拉的教导，所以这证明他有谦卑的心。那么心里的该补一从这从另一个方面讲，就是当时啊，在哪个地方有很多很多哲学家，就是在雅典方面呢，有亚历山大方面有很多，但是他们都是靠着以自己的智慧为傲，以自己的行为啊那个 accomplishment 来做自己的荣耀，他们没有谦虚的来神面前，结果他的抵抗福音，抗拒主耶稣的福音。Jennifer 呢，他就说其中一个阿波罗的一个 key fact 就是他心中火热啊，心中火热的追求神的道，这个也是我们在需要学习的啊。那当然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只是第三次保罗的传道就是在静静开始啊，就是在23节那里就开始了这保罗的第三次传道，应该是最 dramatic 的一个的传道的第三次。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关于约翰的洗礼，我耶稣基督的洗礼有什么不同？约翰他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啊，他当时看着耶稣的时候，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业的。那么耶稣的洗礼是什么呢？如果你在看着《使徒行传》彼得第二章的时候，他怎么样对那些个人说？那些人说：“我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 the difference 在这里，就是约翰知道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罪业的，但是他不看不见。他看不见什么，当了张人的神的羔羊，委拜死在十字架上，为复活，而且将来呢，在末了的日子，这个神的羔羊，我坐在宝座上，我审判万民的。那这个就是看不见，所以为什么耶稣说，约翰在众先之中，在旧约之中，他是最大的，但是在神国里，他是最小的，就是因为约翰看到神对他启示耶稣将来怎么样，就是用圣灵的火死，但是看不见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圣灵的内住，有基督教给我们的留下来的话，从圣经里面我们读，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比约翰的地位更大，就是因为通过神的恩典。
天父，谢谢你，我们今天是何等蒙恩的人啊！不仅有圣经丰富的启示和道理，更有圣灵的内住啊！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每一个相信的人、蒙恩的人都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啊，圣灵亲自的光照和教导之下，在神的话语当中生根建造啊！谢谢主今天早晨吸引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啊，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恩典啊，看到你的恩在你的教会当中所拣选所塑造的这一批的使徒同工们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美好啊，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助，配搭的合适，使用各自的恩赐在各地来传扬主的道，来建立教会，你的名就得了荣耀啊！今天你来恩待各地的教会，恩待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能够被神所使用的手中的贵重的器皿， 成为那一块活石，是有生命的啊，只是与其他的弟兄姐妹之间彼此联系的合适，在各地啊，只是能够传扬福音，为主来做见证，让神的名得到最大的荣耀。你与我们同在啊，让今天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无论是工作，无论是我们与人来往的时候，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满有神的圣灵的引导和恩赐在我们的心里，借着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